起来看约书亚记二十一章跟哈巴谷书第三章。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给我们是何等的抬举之恩。我们不过是住在尘土和粪堆中的，但是你却把我们提拔起来，与王子同坐，给了我们何等尊荣的地位。主啊，我们在世上算什么呢？主啊，在地上不过是一个微小的人，但是你却给我们抬举到如此的地步，我们真的是何等的不配。主啊，你不但抬举我们，而且还让我们天天的经历成圣，经历得胜的生命。主啊，这是何等的感恩。唯有求主使我们因信得以在你的里面不断的向着标杆来直跑，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主啊，地上的一切不过都是虚空，但是你所赐给我们在属天的一切的产业，这一切都不是虚空的。但愿我们是向世界关门，向我们的神来开门，向着罪而死，向我们的神而活。求主赐恩，但愿我们在这个聚会之处，但愿天的门都打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使我们向着天，向着主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属灵之恩，大大的向你来张口。求主多多的充满在我们的身上，感谢赞美你。我们在你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得着神满满的恩惠，我们何等的感恩。求主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眼睛，常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常在你的话语真理上一同得到主圣灵的主神的造就。求主耶稣基督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那今天在约书亚记的二十一章，是利未人他们到约书亚还有以色列各族长面前，照着神所赐下的应许来求四十八个城，因为这是在民数记的三十五章神有这么的应许过，所以现在他们实实在在已经到了迦南美地，到了神的应许之地。那他们就照着神曾经所应许的给利未人的四十八个城，他们就来到约书亚和众族长面前来求这个城了。当然这个城呢，不是说另外给他们的这种一块地，是从每一个支派当中，每一个支派他们都甘心乐意的把诚意拿出来给利未人的。所以呢，利未人得的这四十八个诚意呢，是散居在分布在每一个支派中间的，不是像别的支派特别有块地是给他的，没有的，就是在所有支派每一个支派里面，他们得他们神应许给他们的城。所以呢，利未人他住在以色列地，住在神应许之地，他没有特别的一块地，乃是散居在以色列人中间。当然这个散居在以色列中间，我想也有一个目的，就是利未人所在的每一个地方，他们可以肩负起牧养神百姓的一个工作。那所以呢，所以因为我们知道利未人就是神特别拣选出来，就是专心的去服侍神的。那既然说是服侍神，那更重要的就是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去肩负起牧养百姓的一个工作。所以利未人在地上是没有产业的，没有这么特别给一块地业给他的，但是呢他还是有诚意居住。而但他呢，我想重点不是在乎他所住的这个不是在乎他这个住的多豪多大或者多怎么样，不是。他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有地方住，更重要的就是专心的来服侍主，去牧养神的百姓。那这是利未人当所看重的。那在今天的哈巴谷书呢，是哈巴谷一次次的问，然后呢从神那里明白了神的工作、神的作为、神的旨意了之后，他就在神面前向神来唱，或者说向神来祷告，唱琉璃歌，也是唱信心的歌，那也是在神面前祷告来称颂神的作为和大能。虽然按着眼前的环境是什么，是仇敌犯境了，仇敌要过来了，而且呢按照环境呢，以色列百姓要受到神的惩治了，而且再看环境都是很 一片荒凉的这种景象。但是呢，哈巴谷他从神那里确实知道神有他复兴的作为，所以呢，哈巴谷一个确实眼睛看见了环境，一个他更看见神的应许，他要照着神的应许和他复兴的作为，在神面前唱歌，在神面前歌颂，在神面前祷告。那因为神的旨意一定是不会落空的，正像昨天第二章说的，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所以神的话语、神复兴的应许或者神旨意的应验，可能会有迟延，但是一定会有应验的，而且也说必然临到，也不再迟延。那所以哈巴谷他不是说单单只是看环境而灰心，他更是看着神的旨意有信心，有欢喜，有歌颂，有力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哈巴谷是没有像像第一章这样子啊，觉得好像这个不明白不明白，有些时候就觉得很灰心或者觉得软弱，没有，他反倒今天讲到主是我的力量，主使我快跑如母鹿的蹄，主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那所以他一祷告，一在守望楼里面寻求神的旨意，一亲近神，神就做他的力量，神就使他快跑如母鹿，神就使他稳行在高处。不然的话，我们一看环境啊，真的就信心消化如水了，一看环境啊，很多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灰心灰土了，但是一来到神面前一祷告，好了，你整个就快跑得像母鹿一样，你稳行就像高就在高处一样，因为神是你的力量。那这是今天这一边。那两边的相对照，两边相对照呢，这一边呢我写的是求诚意，求诚意就是48座城，求诚意。那边呢是求复兴，求诚意，求复兴，那就是对准神的旨意，照着神的应许来求，因为神是乐意把他的恩典赐给他的百姓，神也是不喜爱神是这个在弥迦书的第七章的第18节讲，神是不永远还怒，喜爱施恩的。所以像这两遍就让我们求诚意，求复兴。那当然还有两遍，那在这边呢，约书亚记呢最后特别讲到了神应许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就是关于赐福的话没落空，都应验了。所以以色列确确实实就住在了神的应许之地，那而且仇敌没有一个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所以这边呢我就写从神得福，从神得福，因为神应许赐福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从神得福。那那边呢是从神得力，从神得力，这里讲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从神得力，一边是从神得福，一边是从神得力。那我今天还是分两个部分和大家来分享。那第一个部分呢是约书亚记的1节到26节，对到那边是哈巴谷书3章的1节到10节。我们先一起来看约书亚记21章1节到26节。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我们知道神确实应许给以色列各个支派，那而且每个支派呢他们得的地呢也虽然有些没有得，但是呢约书亚就凭着神的旨意为百姓分地，所以每个支派他们该得的地业他们都已经分得到了，由约旦河东的2个半支派，然后呢南边的犹大支派，北边的约瑟支派，约瑟支派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半支派，还有呢还有余剩的7个支派，都按照他们个人所研究的都分得地业，得到诚意。那所有的支派他们都得了，那现在还有一个利未支派，利未支派在前面一直都讲了神没有赐给他们产业，因为神特别拣选他们来服侍神，他们没有产业的。但是呢在约书亚记却有几样讲到什么呢，一个是在约书亚记的13章讲他们的产业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是他们的产业。所以 百姓献给神的这些活祭是作为以色列作为利未人的产业，是利未人可以享用的。还有呢，在也是十三章的最后一节讲，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虽然他们没有像别的支派一样这个有地业产业，但是有神，我想这就是最美的产业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在约书亚记的十八章讲到什么，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职分，就是供祭司的这个职任是他们的产业，十八章的第七节，那个职任也是他们的产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这职业就是个职业，或者职分只是个职分，这个职分是一个产业。那当然如果还讲到还有产业的话，他们跟以色列人还有一样同样的产业是什么呢？就是生命记的三十三章，神的律法。因为当时神从右手把律法，烈火的律法赐给百姓的时候，就作为产业给了雅各，给了以色列。所以呢，那就是说主的话对利未人说也是产业。那虽然他们没有这个地业像以色列这样的分地啊怎么样，但是今天在二十一章我们又看到神还是应许给他们有四十八个城，这个四十八个城可以给他们居住，可以给他们居住，然后可以牧放他们的群羊。那这也算是利未人的份，利未人份。那这是给利未人的，而且利未人他们的四十八个城还有这些业，包括他们这些房屋，特别我们看到在民数记讲到是吧，哪怕他们就是说这些产业是永不可卖的，都完全是属乎给他们的，是属乎给利未人的。那这是这里，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确实是眷顾着利未人，没有说神选召利未人出来服侍神，他们没有产业，好像什么都没有。如果真的细细一数起来，你会发现原来恩典还是这么的多。所以很多时候我恐怕我们是没有数恩，对我们每一个祭司来说，我们应该要数数恩典，细细的数。你如果细细的一数起来，哇，原来神给我们的是那么多宝贝的恩典，又有尊荣，又有丰富，这又有很多的这种眷顾，在一切的事上神从来都使我们不致缺乏。那当然现在谁是祭司，不是说全职传道才叫做祭司，现在在新约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蒙神所拣选出来成为特选的子民，成为有份于服侍神的子民。当然我们如果按照特别拣选出来去专门去服侍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全职传道。那不管转到全职传道还是我们每一个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细细的想起来是吧，如果我们常常跟别人做比较，你总觉得神给的恩典不多，但是你如果不去跟别人比较，你去细细想想神给我们多少的恩典，你却会发现原来处处都满了神的爱，满了神的恩惠，满了神的丰富。那所以呢我想我们不要拿别人的来跟我们自己来做比较，我们更是要更多的去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并且照着神给我们的恩呢来报答主的恩，来一生感恩的来服侍我们的神。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不至于缺乏的。那现在呢，利未人在这些众族长他们就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以色列的各族长面前，就来求他们所当得的诚意了。这个诚意就是在民数记的三十五章神已经有应许提到过的，就是给他们六座陶城和四十二座利未城，而且连城带郊野，连城带郊野的给他们，那连城带郊野给他们，而且他们的得着这些诚意呢，都是每一个支派里面拿出城来给他们的。然后神还特别说，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诚意给利未人，给利未人。那这既然在民数记已经有这么提到，现在所有支派都已经分得地业，或者已经得地业，那利未支派就照着神的应许，也要求他们当得的这些诚意，从每个支派当中去求当得的诚。那所以呢，他们就 就来到示罗了，就跟这些领袖就讲了，就讲从前耶和华分借着摩西吩咐我们诚意居住，诚意的郊野可以牧放我们的牲畜。那于是呢，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地业中将以下记的诚意和诚意交易就给了利未人。那当利未人一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照着神的吩咐了，照吩咐。那当然一个是照着神的吩咐了，那另一个呢，我想也是对兄弟的爱，是吧？因为毕竟每个支派自己都有地，有自己的产业了，但利未人他们是没有产业的，所以生命记就说你们要谨慎在地上，不可忘记利未人，你不可忘记利未人的。所以在生命记律法书当中常有提到，你过节的时候你要想到利未人，然后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刚才提到你谨慎不可忘记利未人，就是讲到兄弟们要常常想到利未人，他们是在地上没有产业的，就要眷顾到，不可忘记自己的兄弟。那所以呢，一个呢是按照神的吩咐，那当然神的吩咐不单只是说是字句，我们知道在罗马书讲到一爱就能完全了律法，如就是说凡是律法教导的懂者，就是说都一切包含在爱人如己的这方面。所以这关于神的吩咐的种种，就是让我们眷顾利未人的，其实也是爱的一个彰显。所以不单单只是说我守一个字句，照着律法的教导行行字句的样子，那如果只是按着字句却没有爱的话，那我们遵守神的话语那不完全的。所以呢，以色列人一听到利未人来求这个诚意的时候，他们马上就照着吩咐把诚意就给利未人了，不是说某些支派，是每一个支派的大家都愿意拿出来，说每一个兄弟都愿意为着自己的兄弟利未人都愿意尽一份力尽一份爱，那当然是照着神的吩咐没有错，也更是照着他们对人对兄弟的爱愿意这样的摆上，愿意这样摆上，我想就是非常宝贝的。所以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当时也提到了这个提多，特别对哥林多教会，就讲到是什么，就是说讲到提多呢，他要去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不单单说是因为保罗的吩咐，更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热心。就林后的第八章这十六节，这里就讲到提多了，就是说神感动了提多的心，然后他就说提多固然是听了我的劝，是吧？保罗当然是劝过提多，你要去哥林多教会啊，这什么去有这样负担去牧养啊，去看望弟兄姐妹，是吧？去帮助弟兄姐妹，但保罗会这么的劝，但是呢，保罗说不固然是听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的，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所以他不是说单单因为一个劝了他才去，好像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不是，他自己更有热心，神也感动了他的心，他就是有个爱的一个负担，他就要去，他去。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兄弟们，就我们回到约书亚记，这些各个支派的兄弟们固然是也照着神的吩咐了，我想他们更是照着对兄弟的一个爱，能够愿意为自己的兄弟，特别是无份无业的兄弟，能够有这么一个摆上，摆上，那不是我单单得成就我自己想，我也拿我的城出来给这些无份无业的利未人，让他们住在这些城里。 那接下来呢，讲到利未人他们得的诚意呢，就在后面讲出来了。那先大概的先讲一讲每一个利未他们宗族当中，他们从每一个支派得的这些多少座城，先统计一下统计。那从哥辖族呢是分作两等人，哥辖为什么分两等人呢？因为在哥辖族当中呢，他是有分作亚伦的后裔和哥辖的其余的子孙。那为什么要亚伦的后裔特别分出来呢？因为亚伦是神特别拣选出来要做祭司的，而且亚伦的后裔呢都是做祭司的，所以祭司有祭司的服侍，利未人有利未人的服侍，分工是不一样的。那而且呢，祭司呢，特别是亚伦做大祭司，他们是很有尊荣的， 是在领在百姓当中是为首的，那特别把亚伦这一等次的这些立位人祭司呢先分出来，那所以呢各家族就分作两等，一等是亚伦的子孙，一等是其余的各家的子孙，那就分两等。然后呢还有格顺和米拉利子孙，那所以呢在立位族当中就分着三个宗族，哥辖、哥顺、米拉利，那就分着三个宗族，然后在哥辖族当中又分作两等，那然后呢他们就按着拈阄呢就得他们每一个诚意，所以每一个宗族从三个支派里面得诚意。所以从那个亚伦子孙是从谁那里得呢？从犹大支派、西缅支派、便雅悯支派得。那哥辖其余子孙从以法莲、但支派、马拿西支派得十座城，那哥顺支派又从这个以撒迦等等，这些书上都有写了，我就不会再念了。那都从每三个支派都得到当得的这些诚意，基本上都是十座以上，都是十座以上，那都有他们各自的这些诚意的。而且这些诚意呢不是单单在约旦河西，在约旦河东也有，所以河西地河东地都有利未人的诚意。而且呢河西地有三座陶城，河东地也有三座陶城，那所以整个利未人呢他们就是散居在所有的以色列地图当中，不单是在河西河东都有，利未人都散居在中间了。那他们散居在中间，那刚才也稍微提到，那就讲到他们虽然是散居没有独特的一块地去居住，但是他们散居在各处，其实也在各地也肩负起牧养各个支派、牧养各地百姓的一个责任在其中。那所以呢利未城在哪里，在这里，在那里，在这里，他们就可以把他们周边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这些牧养的这些工作就可以肩负起来了，肩负起来。那正好像我们现在我们神家48工作，我们是确实在全世界各地，那全世界各地当然我们每一座立位城我们不单有祷告，我们有查经，我们也有牧养，或者还有这些奉差出去收割庄稼传扬福音，这些工作那都是肩负起各地的这些灵魂或者弟兄姐妹灵性的这些服事或者牧养的这些工作都可以担得起来的。因为工人就是为了神的工作，是奉差遣，就是照着神的旨意去收割庄稼去得人的。那这是这是这里。那我们再往下就第八节，第八节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将这些诚意和诚意的交也就按阄就分给利未人了，没有自己的选择。所以既然是拿出诚意给利未人，拿什么样的诚，利未人得什么样的诚，按阄就是照着神的安排，是按照神的安排，没有自己的选择，我想给这块地，我想给那块地，没有，神来安排，神来安排，那就是没有自己的主权，完全是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如果按阄是吗，把这很好的城给出去了，也甘心乐意的给，比如说下面的迦勒，是吧，人家就拈阄就是得迦勒这块地，哎，得迦勒这块地，迦勒得什么地，希伯伦地啊，迦南中的迦南呀，是最好的。但是按阄亚伦子孙得了这块，得了这个希伯伦城、希伯伦地，那你看迦勒就什么，就很摆上了，就很舍己了，就这个地本来是他靠着神去得的，把这个仇敌赶出去，然后这个最美的地拿下来，按理来说是吗，神应许给我了，我脚踏之地神都给我的，所以本来这个希伯伦城是神给我的，但是呢现在拈阄是给了大祭司亚伦了，给他们后裔了，那现在迦勒他就没有一点犹豫了，完全的放下自己，把这个城就给了亚伦子孙，然后呢自己呢就得了一个属城的田地和村庄，城是给了祭司了，村庄自己来居住。所以迦勒今天我看又是一个很宝贵的见证，之前他是有专心跟随的信心的见证，一直40年没有改变的，是吧，面对仇敌的强大他专心跟从没改变，面对长时间的考验他专心的跟从没改变，那他这个专跟确实很有见证。但今天呢，是利未人拈阄得了他这个最好的这个希伯伦，他也二话不说直接就拿出来为着自己兄弟，把最好的给兄弟了，自己就住个村庄，住个郊野，属城的田地，那这就是 耶弗尼，而不是，这就是加勒的一个舍己的榜样，舍己的榜样是所以从加勒的身上确实留下了美好的脚踪，美好脚踪。那虽然希伯来书没有提到信心伟人当中没有提到加勒，但是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就讲到，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就应当像他们这样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个忍耐的来奔前程，忍耐奔前程。但一个是看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看他的脚踪，一个也是效法像云彩围绕我们的那些信心伟人的榜样，是我们效法这些信心伟人，比如说像加勒这样效法他这样的脚踪，我想我们一定在神面前会满得神的赐福，蒙得神的纪念，将来在神面前也必然有那荣耀的冠冕。那这是这里，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从十三节，那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呢，就是讲到哥辖子孙他们具体分研究他们所得的城是什么样的城，那从哪个支派得的城都很详细的把它给写出来了。那一个呢，先讲到的是那个希伯伦，希伯伦刚才已经讲了，就是从加勒那里得的。那希伯伦它不单是迦南中的迦南，很美的一块地，而且希伯伦它还是什么，还是陶城，还是陶城，那就是让祭司亚伦的子孙是给他们为业，给他们为业。那这个陶城当然后面还讲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陶城都把它给设立起来了，设立起来。那所以对利未人来说，对利未人来说，就是说这个城不单是自己居住牧养牲畜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城是要开门接待一切误杀人的，让误杀人的住在那里，住多久呢？就是住到本年的大住到那个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所以这个城不单是对自己来居住，这个城也是接待误杀人的，或者说开门让误杀人居住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城其实就是起着这两个作用，一个就是给利未人居住牧养牲畜，一个是对误杀人来说是保命的一个地方。所以昨天我听到使女分享这个昨天二十章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真宝贝就是说这个见证是吧，在温州现在面对这样的环境，甚至连聚会的地方都没有，因为到处被查，现在连你本身还可以到酒店去聚会，现在都不给你到酒店聚会，哪个酒店给教会去聚会，连酒店都会被封，都会被封的，都会。所以现在大家都不敢了，都不敢。所以游出教会本来就是说这个月月底要这个受难日啊，受难聚会啊，要在一个酒店定的，结果人家不敢给他定了，不能啊。所以大家现在已经没地方聚会，但是就是有那么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开门接待，是开自己家的门，让大家来祷告，让大家可以来聚会。所以呢，这些弟兄姐妹就不单说是自己住的地方，但是也可以去接待这些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来聚集，来聚会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确实这样的爱心，这样的信心我想是值得称赞的，是有好的榜样和见证，榜样见证。所以我想就刚才讲到的这利未这些陶城，不是单单说是我利未人我自己住了就行了，如果有误杀人的，有需要逃的，需要保命的人，他们照样要开门来让这些需要保命人来住在那里的，就是来接待，就是凭着爱心保住他的命。那所以这当然按着自己所居住是自己的地方，但是呢按着神的需要或者按神工作的需要，如果有需要了，也照样的可以开门去接待一切需要的人，给他们一起来住，或者来作为一个陶城给人居住的，给人保命的。那我们再往后看就是然后呢还有除了希伯伦之外还有那个九座城都是九座城 那就这个一个的名呢，我就不再多提了。那都是从犹大和西缅支派当中分出来的九座城。然后呢，从便雅悯支派呢又得了基遍和属城郊野，后面这几个都是基遍的，都是便雅悯的四座城，总共加起来就十三座，是给亚伦子孙做祭祀，给他们的诚意十三座。然后呢，除了亚伦子孙的这一等次的这个立位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等次的，就是各辖子孙的，各辖其余子孙的。那各辖其余子孙，他们又是从以法莲呀，等等，那他们分得他们自己当得的地业，还有但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那马拿西半个支派有一半呢是在河西地，有另一半呢是在河东地。那这一半呢，当然是在是在那个河东河西那里，是得他们当得的这些地业。那这些地业，那他们也享受这个弟兄们拿出来的给他们的诚意去住在那里。那各辖其余的子孙呢，这里就共有十座城，还有这个属城的郊野。那这是各辖子孙什么当得的。那这里呢，我就写的小节，一节到二十六节。一节到二十六节，这里我写是感恩神爱，感恩神爱，感恩神爱。那我们请大家再翻到哈巴谷书第三章一节到十节。那今天在诗歌本上细分呢是七段七对三，那细分呢就是前面两对是一对二，后面前面一对是一对三，后面两对是一对二，每一段都这样子。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那哈巴谷的祷告其实不是今天这一章才有他的祷告。你发现哈巴谷他就是常常是站在守望楼上的，他站在望楼，站在望所。他的祷告里面，当然我们会看到他会为着神的百姓来求神来拯救，他有这方面祷告。比如说这第一章是吧，因为他眼睛看见奸恶了，看见国中很多的这种恶的势力，他会求神来拯救的祷告。然后他的祷告也会有什么，也会有寻求求问神，因为他不明白的地方他祷告求问神，看神来怎么指示他，看神怎么显明他的旨意，也有这方面的祷告。当然还有这里的祷告第三章我们也看到琉璃歌是吧，琉璃歌因为他已经确实知道神的旨意，神怎么带领神的工作，他会是吧一方面这样说来歌颂神的大能，仰望神的复兴的来到。那另一个也是照着百姓所经历的这些困苦，就好像这个唱琉璃歌一样，在神面前一个哀求，或者在神面前有信心的一个求复兴的一个祷告。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守望者哈巴谷，他确实是在望楼上有多多方面的祷告。当然他多多方面的祷告不是说他自己有，其实在罗马书讲到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的祷告，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代求，因为圣灵他知道神的意思，他会照着神的意思是替我们代求，也照着神的意思来带领我们来祷告的。所以哈巴谷他作为一个守望者，他的祷告当然我想更重要的就是圣灵在他里面来做引导，来做祷告的工作，也正像我们山上常讲的灵里祷告，灵里祷告。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凭着肉体来祷告，你会发现就是什么，不知不觉我们就变成形式化了，不知不觉我们就变成什么走过场了，这个都是肉体的表现。但是呢，如果是出于灵里的祷告，我想就是照着各样的负担感动，还有各方面神的引导，做各样的这种祷告的工作，因为圣灵会照着神的意思来替我们代求，也带领我们来代求的代求。那所以我想巴不得作为一个守望者，更重要的不是靠着自己来祷告，也不是凭着肉体来祷告，乃是多求我们是在圣灵里面被神圣灵来带领做各方面的祷告。所以保罗就说我们要随时多方的祷告代祷祈求。那所以不管是随时随在都每个方面，或者是每个地方，我们随时随在的巴不得求主圣灵都带领我们做各方面有感动的祷告。这是 这里，那两边相对，这边呢我就写凭神职祷告，凭神职祷告，那边呢是抓应许求恩，抓应许求恩。那我们再看第二节，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这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时候以怜悯为念。那这里就看到哈巴谷是什么，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这个名声在后面或作言语，就是哈巴谷听见了神的言语他就惧怕。第一章他不是不明白吗，然后他求问神，神的话就临到了，神的话临到，然后第二章也是他来求问神，神的话就是末世就临到哈巴谷。那这些话一次又一次临到哈巴谷的时候，他是怎么反应的？他是惧怕，他惧怕。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神确实是什么？是公义祭邪的神，是惩治罪恶的神。虽然神也讲到了关于审判加勒底人的这些审判，但这对加勒底审判的这些言语，对哈巴谷来说也是惧怕的。不是说这个加勒底人是我的，好像是他们这样的欺负我，他们被神审判我高兴，我就这样子仅此而已，不是的。我听到神审判加勒底人我也惧怕，因为这我有罪的人也是站不住啊，在神面前，不是说加勒底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先知书上关于列国审判的话，不是单单只是说列国审判跟我没关系不用惧怕，不是的。看神审判列国的时候，我想就是对照我自己，我们也应当要惧怕的。因为如果犯了这加勒底人的罪，我如果犯了像以色列人这些败坏的罪，我一样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一样是在神面前难逃审判的。那所以哈巴谷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惧怕的。在以赛亚书的66章，我们就看到，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哪里是我的安歇之所？我所看顾的就是因着我的话而惧怕战惊，因着我的话而痛悔的人，神会看顾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所以当哈巴谷听见神的名声或者听见神的言语而惧怕的时候，这就是好的心田，好的心田。因为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却是在看顾地上低微的这些谦卑痛悔的人。所以这就是哈巴谷，他会在神面前蒙恩的，他会在神面前蒙恩，因为他因着神的名声和言语会有惧怕，会有惧怕。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就是说哈巴谷只是仅仅得了默示，写写默示，然后唱唱琉璃歌，唱唱一些歌颂的歌，就这样。其实他是带着一个恐惧战惊的心唱琉璃歌的，带着一个恐惧战惊的心来等候神复兴的作为的。他并不是单单只是写写这些默示而已，因为对他来说自己也恐惧啊，战惊。那这是好不好？然后后面他就说，他就照着神旨，就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这些年间，这些年间是什么年间？这年间是到底在什么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当然，我们就一直会看到是什么？以色列国中满了很多的奸恶，这些年间就是以色列国中满了奸恶，而且再往后就是加勒底人又来这个来攻打，来侵略以色列。然后呢，以色列因着加勒底人侵略，整个地图极其的荒凉，而且因整个地图极其的衰败，国家极其的衰败。这就是这些年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年间，求神复兴你的作为。这一个是百姓的灵性的光景确实不好，是活在奸恶里；一个是仇敌来攻打，整个非常的败落的光景，就是在这些年间，求神就复兴你的作为。这你的作为是怎么样呢？就是在后面第三节到十五节所讲的关于神作为的这种描述。但愿神所描述的这些作为，在这些年间你也如此的复兴你这样的作为。就在第六节讲，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就是你古时怎么兴起你的作为来的，你在我们极其荒凉的这些年间，你也是兴起这样的作为来，好叫我们经历你大能的拯救，好叫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威荣，看见仇敌的败落，看见你得胜的旗号大大的扬起来。这就是复兴你的作为。然后呢，还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发怒。所以这些年间也是讲到 发怒的时候，是吧？因为我们犯罪确实得罪了神，神确实也发怒了。那在这些年间，也就是在神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怜悯为念。哎呀，哈巴谷祷告真是祷告到神的心意。我们不要以为好像神发怒就没有慈爱了，就他，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审判？审判就叫做无怜悯的审判，在雅各书第二章，不是是吧？无怜悯，不怜悯人，也要受到无怜悯的审判。所以审判是没有怜悯的。那但是呢，就是说哈巴谷他抓到了神的怜悯，因为在耶利米哀歌讲到，你的怜悯不至于断绝的，不会断绝的。那所以耶利米晓得神的这个耶利米晓得神的属性，哈巴谷晓得神的属性，所以按着眼前是神发怒的时候，但是仍然在神面前求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因为你的怜悯是不会断绝的。如果是真的是讲到这种审判的话，确实是没有怜悯的审判。但是按着神的属性来说，特别神对他的疼爱的儿子、疼爱的子民来说，神一边是打，一边也是在疼爱的，是吧？所以在耶利米书不是讲吗？是吧？我责打他，但是我仍深疼爱他，所以这个打里面也包含着疼爱。所以就说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怜悯为念就是让以色列百姓好在神面前还能得蒙保守，得蒙恩惠，得蒙恩。这是这里那两边相对，这边呢我写的是因神名声惧怕，因神名声惧怕，对照那边是因神眷顾欢喜。立位人应该欢喜啊，因为细细一数起来，神的恩典确实真的很多很多，没有说是好像没产业了，是好像一无所有，没有啊，似乎一无所有，但是却样样都有。所以这边我写是因神眷顾欢喜，对到那边因神名声惧怕，还有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是求神赐复兴，求神赐复兴，对到那边求神赐恩福，求神赐恩福，那就是照着利未人所得的地，是求神赐下他的恩福，让我们能够得，是吧？因为有些地呢是已经分到，但是没有得的，有些地得了，有些地是分的，但是呢就凭着信心先把地都给了利未人，那他们拿到他们自己的诚意呢，就我想也更多对准的求神也赐下他的恩福，使我们得到我们当得的这些诚意。那我们再往下第三节，那从第三节就是到第十五节都是讲到关于神复兴的作为了，这是在古时的时候神做过的，但是哈巴谷是盼望现在，就是在这些年间神还要复兴他的作为，像古时一样。你古时什么日月停住啊，古时怎么赶散仇敌啊，古时怎么打败这个强军啊，你古时确实做了很多事，然后你向江河海湖发憎恨，是吧？你做了这么多那么有荣耀的事情，你复兴了在古时复兴的作为，求主在现在我们这么败落的时候，在我们现在这么的荒凉的时候，求主还要显出你的作为来。那现在哈巴谷呢就来诉说神的复兴的作为是怎样的。那他就讲神从提曼而来，从圣者从巴兰山临到，那就是说神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所以当时神从天降临的时候，确实是带着荣耀的，带着威势的，连百姓听见神的声音都特别的惧怕。那当神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所以天地都满着神的荣光，满着神的颂赞。神不是看不见的吗？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神真正要将它显出来的时候啊，你只能这个只能惧怕，只能战惊到死的地步，因为这个他的荣光，他的荣光极其的美好啊，他的颂赞也充满了大地，非常的荣耀的，非常荣耀。这是讲到神，讲神的荣耀。那这两边，一边呢我写是天地间满神荣光，天地间满神荣光，对到那边弟兄中满神大爱，弟兄中满神大爱，因为兄弟之间彼此的将眷顾，是吧？特别对这个无份无业的利未人，每一个支派大家都甘心乐意把城拿出来，这不单是按照神的律法，更是按照神的爱。那如果将弟兄相爱，
你就知道神真在我们中间，神的爱也在中间。这是那我们再往下第四节，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所以那就讲到他辉煌如日光，那这个就是说当然就讲到我们神的这个荣光，神的这个荣光就是像日光一样，是非常的强的，甚至没有一个人能够直着眼来看日光的。你也许或者说你能看日光，但是你顶多只能看五秒钟，五秒可能都不到，你都不能再看，因为日光的光非常的强烈。所以神的荣光也是这样子，有荣耀，有可畏。这那而且呢，他手里射出光线，其中藏着能力，藏着能力。那我们看到在马拉基书也特别讲到这个义人，这义人他们也像个日头一样发出光线来，而且这光线也有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医治的能力，医治能力。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神连义人的这个义人所发出的光线还有医治能力，何况是我们的神呢？所以我们的神他光辉，他的荣光发出来像日光一样，是有威严的，也是有医治的能力的，所以也是叫人带来光明的。那这些就是说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凡跟随我的都不在黑暗中行走。所以凡是来就近神的，你一定都不会黑暗。凡来就近神的，他的光线都会给你带来医治。你来就近神的，你就更加知道神的可畏，神是不得轻慢的，不可亵渎的，因为神的光确实非常的辉煌。那两边相对，这边呢我写神的光线有能力，神的光线有能力，对到那边神的应许不落空，神的应许不落空，神的应许无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是的就是阿门的意思。所以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特别说在基督里都不会落空。那边呢关于神的这个光线是有能力的。那还有包括往下第五节，在他前面有瘟疫流出，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所以没有一个犯罪的人能够在神面前站得住的。在约伯记当时神跟约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在鳄鱼面前站得住，那谁能够在我面前站得住呢？连鳄鱼人都不敢 都害怕，那何况神呢？所以连瘟疫热症人都尚且怕，那瘟疫热症是在神面前流出，在他脚下发出，那神更加是可畏惧的。没有一个犯罪人觉得自己站立得住的。特别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当中，一个就是可拉党这件事情。那可拉党事情之后，百姓不是发怨言，闹得一塌糊涂吗？后来神的瘟疫就出来了，然后呢就死了人很多，然后摩西就叫亚伦赶紧的，你要再把烧这个点香烧起来，在神面前烧香。结果亚伦就赶紧在死人活人当中就烧香，结果就止住了这个瘟疫。那然后我们又看到还有这个以色列人在摩押女子勾引犯的邪淫，当时也是瘟疫发作，瘟疫发作。这那后来什么那个哈巴谷啊，不是那个菲尼哈，当时什么有神迹邪心，把这个西缅的首领跟这个哥斯比杀了，吃透了，然后瘟疫止息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什么在瘟疫面前没有一个站得住的。还有一个就特别指大卫，大卫不是想数点人数，觉得哎呀我要看看这是什么，这个数点，这个数点跟民数记的数点不一样。民数记的数点是神让摩西去数点，大卫的数点是他自己想数点，他想考究自己的荣耀，结果呢数都没数完了，瘟疫就来。这你觉得你有国中的很多大能勇士吗？神三天就可以让你所拿来夸耀的这些勇士，这以色列一下死了很多了，有什么可夸的？没可夸的，只有快快的悔改，只有快快的在神面前自卑，我有罪了。那所以就是这个就看到没有一个能够在神面前敢什么夸口，也没有一个是仗着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觉得站立得住，没有的。那两边相对，那这边呢我写是效仿神仆的敬畏，因为哈巴谷害怕嘛，是他惧怕神的言语，他也知道神有这种什么瘟疫啊热症啊，哈巴谷会惧怕。所以这里我就写效法神仆的敬畏，对到那边我写是效法神仆的舍己。谁呢？就是加勒，加勒很舍己，迦南中的迦南，最好的希伯伦，他自己 本来是神给他的地，他也靠着神有信心把仇敌赶出去得的地，那自己的兄弟现在需要，毫不犹豫的赶紧舍己拿出来，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兄弟，然后呢自己住个村庄，拿这个他自己拿个村庄，这是这所以这边我写效法的效法神仆的舍己，那边是效法神仆的敬畏。那我们再往下，往下就是第六节，他站立量的大地，所以这个量的大地或作使地震动，所以他神一震动，所以他一观看就赶上万民了，赶上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与古时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那就讲到我们的主是阿拉法，是俄梅嘎，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所以他的作为跟古时是一样的，他古时怎么做他现在怎么做，他古时怎么有威荣他现在还是这样的有威荣，有他大能复兴的作为。所以当神一量大地，或者神一震动大地，万民全都被赶散了。所以对以色列来说是你就是说当然对以色列来说当然对神应该要有敬畏的，但是对以色列来说对神也应该有信靠。虽然仇敌围绕好像是会让你这么心中惧怕，但是你信靠神你就不惧怕了，而且神一震动什么万民都被赶散了，你就可以向仇敌向万民来夸胜，让万民夸胜。所以你会看到在诗篇的第三篇，大卫不是有许多的人仇敌来围绕着他吗？然后很多人都说他得不到耶和华的帮助，但是大卫怎么说？神啊，你是我的荣耀，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神，是而且这个我借着你的是打破这个仇敌的塞牙，你是我的盾牌，是我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是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大卫不就这样吗？所以大卫虽然面对这么多仇敌，他自己也犯过罪的呀，而且是亚沙龙这么多的带叫这么多的人来攻打他，是，但是他就确实知道神能够帮助他打退仇敌的，打退仇敌。所以呢，就讲到神一使地震动，这万民都被赶散，然后呢，就永存的山，长存的岭，就是说。没有什么觉得自己在神面前会觉得自己很永存，自己很长存。你比如说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就说我跟你讲的话呀是这个列祖他们的训诲，我跟你讲的呀都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这是好的，这是什么话，但是呢就是说这些言语你以为是立得住，结果在约伯身上一点都立不住，像个芦荟一样，像个淤泥的真言一样。那这讲到什么？你不要以为你觉得这些理都是一定就是对的，唯有神才是真理，唯有神才是永远立住的。所以呢，永久的山长存里，你不要觉得你永久，你也不要觉得你很长存，是吧？再高再大的这个山，神都会让它崩裂的，神都会让它倾塌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二章，我们就看到末后的日子，一切高山峻岭、崇高的什么山啊，或者是高台啊、橡树啊、橡白树，全部都崩塌，全部塌下来了，没有一个说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那这就看到我们不可以拿我们自己所谓的理，也不可能拿我自己的东西来夸口站得住的。但是呢，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讲，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所以真正神立的根基是永远立住的，神属神的人是永远立住的，神的山也是永远立住，神殿的山也永远被高举起来。那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神之外拿我们自己的觉得立住，我们要立住就是神立的根基，我们站在耶稣基督上我们是立得住的，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我们是立得住的，而且是亘古不改变的这个福音上我们是立得住的。那不然的话，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人的说法呀，啊，这个又什么哲学了，那个又什么理论了，又这个什么觉得人说的这种很多的心灵鸡汤的这些道理了，你觉得立住吗？都立不住的。但是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儿子，这个才是永久的根基，是一定会立得住的，永推不倒的，永推不倒。那这两边相对，这边我写神震动地赶散万民，神震动地赶散万民。那对到那边，神设逃城就误杀人，神设逃城就 误杀人。然后往下第七节还在讲到神父亲的作为，那这个作为就是在古时，这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所以当时我们也看到在士师记，神借着士师也借基甸赶散仇敌全军，那让仇敌都惧怕。本来基甸人还挺多的，但是神说太多了太多了，然后就叫一部分人，叫大部分人走了，走了神还是觉得太多，然后再继续的叫基甸去选人，就选人，结果选了就300个，是吧？这个300个呢，不是跪下喝水的，乃是捧着甜水像狗一样的那些人呢，神就叫这300个去打退了这仇敌全军。这不是神的荣耀，是因为神说了这些人过多，恐怕他们归荣耀给自己，不归荣耀给神，所以神就要300个就好了。所以当300个打退了这米甸全军时候，你不得不将荣耀来归给神了、啊、这就是神的作为啊。那这所以哈巴谷也很希望神啊，你这些年间复兴你作为的时候啊，就像这个古时古山或者米甸幔子仇敌战惊上，虽然我们以色列人不多，但是巴不得这个个都像基甸的300勇士一样打退这些仇敌全军，这就是你复兴的作为。那虽然我们教会可能在比起世界上的人来说可能人还不多，但是巴不得求主这让自小的国要成为叫加增千倍，微弱的民要变成强盛的民，这就是神复兴的作为，两边相对。那这边呢，我写的是战胜仇敌得名声，战胜仇敌得名声，对到那边赶逐仇敌得美地，赶逐仇敌得美地。然后第八节，耶和华啊，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不喜悦？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向洋海发愤愤吗？那我们的神他就是坐在得胜的车上，这个无不得胜嘛。那江河洋海，神向他发怒发愤恨，江河洋海一般都是代表了这种狂傲，是吧？代表狂傲，所以神会向这些狂傲的江河，向这狂傲的洋海来发愤恨。所以当然也可以说但是代表这种仇敌权势，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的神他就是阻挡骄傲人，赐恩给谦卑人，是吧？洋海如果他发狂傲的话，神也会让他这个神会发愤恨，叫他的狂傲止住，然后呢他狂傲的浪不能越过神的界限。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恩中向神狂傲神怒，恩中向神狂傲神怒。那对到那边，恩中报恩世主神悦，恩中报恩世主神悦。那这就是祭司立位人，既然神赐下这么多丰富的恩典，那在恩中存着感恩心报恩世主，这是神所喜悦的。那往下第九节，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以江河分开大地。那当神的功全然显露的时候，是仇敌都要败亡了，神的功全然显露的时候，是我们就必然得胜了，就必然得胜。那所以当神的功就这个让神的功这向仇敌完全的显露出来。那我们知道在约这个以利沙病得快死的时候，他当时跟这个亚兰就说，你把弓拿过来弹3次，对着窗外射箭射3次，然后呢再对地来射，结果他就射了3次，然后呢这就讲这是神的得胜箭，然后你再对地来射，射几下就结束了，就不射了，先向窗外射，然后再对着地射，对地就射3次不射了，然后约沙法他就生气，是吧？你只能得胜3次，你要多多射，射到底，就是说要得胜到底。那这就讲亚兰虽然面对这些仇敌非常的强大，但是有神的得胜箭你会得胜，但不单得胜，你还要得胜到底的，要得胜到底，就是说要靠着神要到底。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当神的功全然显露的时候，你不在乎仇敌多么的强大，有神的得胜箭你就是得胜了，哪怕你人数很少，哪怕你在别人眼中你是这么的微弱，你照样得胜，因为神的功全然显露。那后面呢，向众支派所起的事呢都是可信的，都是可信。所以凡是神指着为着他众支派所起的，神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都是可信的，都可信。所以呢有些已经成就了，有些还没有成就，但是 哈巴谷说都是可信的，哪怕没有成就，但是我们也信神的话一定会应验的，一定应验。所以我想我们就是留意主的话，不管神起的事，不管神的应许，不管神是指着将来所说的一切他都要成就，都是可信的。那当然我想神对众支派所起的事或者说的应许有一样是非常宝贵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基督的救赎。关于基督救赎的事一定是可信的，而且基督的救赎实实在在成就，而且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永恒的国，那也是可信的，可信的。所以不单对众支派信，全人类都要信。那我们悔改，我们信，我们一定这将来就有份神所应许在基督里面的种种，两边相对。还有后面你已将和分开大地，这是看到这一切都是神来掌管，神的主权，两边相对。这边我就写的是信靠，信从神誓言，信靠，信从神誓言。对到那边呢，拈阄服从神安排，拈阄服从神安排。所以那边是得这些诚意都是由神来安排的，我们就凭神旨意来研究，凭神研究。那边呢，神的誓言是可信的，我们就信靠，信靠神的誓言，信从神的誓言。那往下第十节，山岭建立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就是不管是山岭啊，大水啊，深渊啊，这些确实非常的澎湃。那但是我们会看到会怎么样，原文做向上举手，向上举手就讲到投降了吗？就投降。所以这些什么大水泛滥啊，深渊啊等等的，他们到最后在神面前他只能投降，他只能投降。连大水，连深渊，连山岭都占据会投降的话，那何况是我们呢？那何况那所以现在面对的这些很多环境真的像大水泛滥一样，但是神仍然坐着为王。现在面对的环境好像是汹涌翻腾，波涛汹涌一样，但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到时候不是我们向仇敌投降，到那时候是那些仇敌来向我们的神来投降。这些魔鬼的权势，凶恶黑暗的权势，大水深渊的权势都要向我们来神来投降。所以巴不得我们只管唱歌，唱信心的凯歌，唱得胜的凯歌，是吧？神是我的帮助，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拯救，是我的坚固台，是我的山寨，是我的脚。那这是这里。那两边相对，这边神威荣可畏，神威荣可畏。对到那边，神恩惠丰满，神恩惠丰满。一节到十节，一节到十节，这里我写的小节是歌颂神荣，歌颂神荣。那边呢就是感恩神爱。那请大家再翻到约书亚记，从27节一直到最后，27节到最后，那边11节到最后，19节，这边是27节到45节。那接下来呢，还有两个宗族，一个呢是格顺，一个是米拉利，他们都按着神的这个在神面前研究，他们当得的这些地业。那这些当得地业呢，都写得非常的详细了，而且从每三个支派当中得他们当得的。那我这里我就不一一的细说了。然后呢，这个陶城呢，也是在这里一个一个的也把它给写出来了，写出来。那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就是亚伦子孙的，他们得了。他住在希伯伦这个陶城，然后呢，哥辖其余子孙的，他们有这个以法莲事件的这个陶城，然后呢，在哥顺族当中呢，他们有这个哥兰这个陶城，哥顺还有一个就是加利利的基基斯，也是给哥顺族的这位陶城。那往下呢，就是米拉利他们有两个陶城，米拉利呢就一个是比西，就是流变的比西，还有一个是。激烈的拉莫，这是在河中地的，这是给那个米拉利子孙他们得的这两个陶城。所以亚伦子孙得一个，哥辖其余子孙得一个，哥顺两个，米拉利两个，这总共六个陶城。然后还有别的城的连城大教也都是作为立位城，是给了这些立位人了。立位人，那既然立位人他们得到了这些都划分得到这些诚意了，刚才也是提到。就讲到是什么， 因为立位人是神特选他们出来是做神工作的，是做神工作，所以对立位人来说，他们的眼睛并不是单单定在这个城身上，也不是定在他们得的这些祭肉啊，得的这些享用的这些身上。我想他们的眼睛应当是定在神的托付，定在神给他们的职任身上。特别我们看到在大祭司穿义袍来服侍神的时候，胸牌有12个宝石，每个宝石都是以色列12个名字，然后呢，两肩也有2块红宝石，每个红宝石都写了6个支派的名字，那就表明祭司他要把百姓要放在他的这个身上，放在他的心中是作为一个负担的，作为一个负担。所以保罗我想就留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什么榜样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就讲到，他本来是可以有这个工人当享用的权利的，是吧？结婚啊，工价呀，这个因为你伺候祭坛得祭坛住，你当然是可以享用的。但是呢，保罗他从来都不用，他宁可他就把他给放下来，放下来，因为他觉得是什么？他觉得我如果就没有领一个人来悔改信耶稣，我没有领一个人归主，那我就突然用了这所有权利。他怎么就讲到什么呢？就免得我用尽福音的权柄，他用尽福音的权柄，结果呢却没有领一个人来归主。他用尽福音的，他倒是享用了很多，但是呢百姓没有得到牧养，是或者灵魂没有领一个来到神面前，那他用了那么多权柄，他不是就是觉得徒受了吗？徒受。所以呢他宁可他放下自己福音的权柄，他要得的赏赐就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叫人不花钱得福音，这就是他的赏赐，叫别人跟他一样，是吧？同样得到福音的好处，这是他的一个心智，也是他的一个盼望，也是他的盼望。所以对这些立位人来说，是吧？神确实会给他们当有的这许多的享受，给他们有很多的享受。但是呢，对立位人祭司来说，我想享受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怎么去得人，怎么的把人领到神的面前，怎么让百姓的灵性得到更好的牧养，得到更好的建立，这是重要的。如果百姓的灵性没有得到更好的牧养，百姓都没有回到神的面前，百姓没有得到真道的教训，我也没有多少为百姓祷告，我就单单的因着立位人得的这个吃啊喝啊住啊，我就享受了这些，而百姓却没有得到更多的属灵的福分的话，那不就是徒然了吗？那就是说我享受的也是徒然。所以呢，我想对立位人来说，神呼召他们来说去做神的工作，神一定不会亏待他们的。但重要的就是对立位人来说，不是把这个心啊眼啊都放在我要得多少工价，我要住什么诚意，我要怎么怎么，这个我想不是我们重点所关注的。重点的关注的是我的弟兄姐妹，我的这些神的百姓，他们是不是得到了很好的牧养，他们是不是在主里面得到很好的建立，他们是不是很好的爱主了，他们是不是已经走迷了需要找回来了，那个才是我们当做的这些工作。所以呢，在以西结书当时神亲自做了个好牧人，他就讲了什么？有病的我要寻回，这个打伤的我要医治，走迷这个等等的，就是说这好牧人他就是要牧养百姓的，他不是牧养自己的。但是呢，我们就看到在以西结那个时候，很多的祭司啊，很多的先知啊，他们只会牧养自己，他却不牧养神的百姓。所以当时神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就把这些审判呢都临到这些祭司，临到这些立位人。这些立位人因为他们是看重自己的需要，过于是神百姓灵性的这种需要，所以就成了一个失职的一个工人，是的。那这是这里，所以神的恩典确实是很多的，但是不是我们重心所要放在这里的，是我们重心是要更加的是关系到神的群羊，那个才是要紧的。然后呢，41到42节，那就是48座城了，连城带角也都立位人都能得着了这些城。 有六个头城，有42个立位城啊，所以巴不得我们现今我们也做48工作，在全地我们也要向主大大张口，向地伟人在神面前也多求，求主赐给我们怎么有头城，有立位城，是吧？有工人退休蒙恩，有小绿居被造就拆卸，有基督的精兵一队队的往前行。那这是让这个陶城立位城不是一个空城，让陶城立位城真的有耶和华的军队，有四活物的工人，有真正许多的爱主的祭司和立位人能够多多的兴起来啊，牧养群羊，奉差收割庄稼，传扬福音，多多得地啊。那这是求主把这个48城赐给我们。那我们在最后就43到45节，43到45呢，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一切，神都成就了，得地，一个是得地，一个是得胜，一个是得平安，一个是得福，是吧？都得了。得地就是神应许的迦南美地，得胜就是战胜一切的仇敌，没有一个能够在他们面前站得住。得平安是吧？仇敌赶出去，四境平安，而且呢，野兽都不会来吞噬，平安。然后得福是吧？不单是吧？得地了，牛奶与蜜的福，各样的天上地下的一样，神的福都不会落空的，是吧？不单有属地的福，也有属灵的福，不会落空的，都会应验，都应验了。所以神怎么向列祖起的誓，神就怎么的来成就，没有一句落空，没有一句落空。当然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现在得的地业呢，在约书亚的时代只是得了其中一部分，在约书亚记13章讲还有许多的地没有得。所以就是说似乎我们现在已经是得地得业得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说已经结束了，没有结束的，还有许多的地没有得。问题不是说我现在得了好像5、6个城，这个7、8个城我觉得够了，48工作就这样开展好了，不是的。48个我们现在只有可有没有10个，可能有吧，或者也没有，但是我们还有几十个都没得。所以神既然到如今已经不落空的把他的地，把他福，把他平安，把他得胜给了我们，那往后呢，我们也相信神应许关于往后的得地得业得福的应许也一样不会落空，照样会应验。所以我们只管对准啊，对准，是吧？不是工作结束了，还是继续对准通旨意，或者继续对准求得地。那这是这里，那这里小节呢，我就写的是信神应许，信神应许。那请大家再翻到哈巴谷书，哈巴谷书从第11节到最后，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你发愤恨同行大地，发怒责打列国，如同打粮。所以我们看到还是看到神复兴的作为，这复兴作为就是我们也看到在约书亚是吧，赶逐仇敌，日月日头停住，月亮止住，那这些都是看到神复兴的作为，为要打退仇敌啊，要打退仇敌。然后呢，13节，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所以仇敌在神为以色列征战的日子是吧，仇敌都站不住，以色列蒙拯救，以色列大大得胜。所以在约书亚记第10章，当讲到赶逐这些仇敌的时候，2次的提到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就是神为着以色列征战。所以神叫日头停住，月亮止住，神叫仇敌没有一个是站得住的，一个城一个城的都打下来。所以哈巴谷他现在看现今的荒凉的光景，看现今衰败的光景，他也真希望神啊，你在这些年前复兴你的作为啊，你复兴你作为，就好像约书亚那个时候一样啊，就好像跟过去你怎么啊，这个像红海，像这个江河发愤恨的时候一样，那让我们看见你大能作为，让我们看见你怎么拯救你的百姓，你怎么带领你的百姓得胜。就这里那两边相对，12节，这里11、12节，这里我写的是作恶必受神怒责打，作恶必受神怒责打。对到那边，误杀人进逃城蒙恩，误杀人进逃城蒙恩，所以误杀人的会在逃城里面得保命，但是作恶的刚硬的神发怒要责打的。 那往下第十三节，两边相对，这边这边我写因神得拯救，因神得拯救，对到那边因神得美地，因神得美地。还有往下十四节，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噬平民，就是这些仇敌呢，非常的非常的可恨。但是呢，就是说哪怕他们像旋风一样要将我们分散，但神的这个会用仇敌的戈矛呢来刺透他们的头，那就神就是说，哪怕仇敌七条路过来，他们哪怕仇敌一条路过来，神都让他们七条路再逃跑去，那就这神帮助百姓打退仇敌。两边相对，这边我写靠神大能信心胜敌，靠神大能信心胜敌，对到那边靠神封恩专心事主，靠神封恩专心事主。还有十五节就讲又践踏红海，是践踏汹涌的大水，所以到红海就看到以色列无路可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结果神开路了。人的尽头真的是神的起头，人无路的时候，在神面前神给他开路，所以神为他的百姓践踏红海，践踏汹涌的大水。那两边相对，这边践踏红海，对到那边践行应许。那还有往下第十六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是又想到战惊惧怕了。之前讲我听见你的名声，或者听见你的言语，我惧怕，现在呢，我听见你的声音呢，我都战惊。就原来哈巴谷啊，他是战战兢兢的站在望楼上向神来祷告的，他是战战兢兢的在神的望楼上向神来仰望，向神来求告。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守望楼里面真的没这一个呢，就是说确实也缺少哈巴谷的忠心，另一个呢也缺少哈巴谷的这个战兢。因为祷告也祷告，守望也守望的，这个战兢呢好像还真还没有，反正真，所以也就是祷仅仅这就是也是祷告也祷告，但是就是战兢的不够，所以巴不得这听见神的声音就战兢，存着战兢的心在神面前祷告。那后面呢，就是说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民上来。因为哈巴谷已经确实知道了以色列百姓犯罪到一个地步，现在神已经命定要降灾，所以这种已经是婉转不过来，挽回不过来。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百姓刚硬的地步，现在只能是神的审判。那哈巴谷既然知道神审判的旨意，他就说我安静等候了，安静等候。不然的话，他里面很多的愤愤不平的，他里面很多的自己里面的疑惑，很多的里面的不舒服的。为什么不舒服？这巴比伦人比我还坏，比我们本国子民还坏，他都来这个欺负我们，他们以往为神，以自己势力为神，他怎么可以欺负我们？但是现在是吧，哈巴谷安静等候了，安静了，就是放下来。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如果不是在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你这很多里面很多苦苦在挣扎的，很多不明白。所以我们看到，当约伯他起初也跟吵啊、争啊、争啊说呀，但是呢，当神向他说话，明白神旨意的时候，他就安静了。我只好无口了。你的旨意不能拦阻，你万事都能做，你旨意不能拦阻，安静等候。安静等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如果不是来到神的面前，很难安静等候的。很多的这些自我的东西，自我的疑问，很多的苦苦的挣扎，安静不下来。所以你看诗篇亚萨73篇，不是吗？他也很不舒服的，看见恶人这么好，我们这个属神的人常常被神管教，他们呢活得好好的，里面难受啊。但是呢，当他进到圣所，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也放下来了，这唱爱神之歌了，是吧？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因神声音惧神，因神声音惧神，惧就惧怕，因神声音惧神。对到那边因神恩爱爱神，所以主给祭司利未人那么多的恩爱，所以对利未人说，这更加的来爱神了，一颗心爱神，报答神恩，服侍神。还有两边，一边呢我写是安静等候，安静等候。对到那边积极对准，积极对准。所以既然有地有成有业有成有赐下， 不管对利未人说，或者说是对以色列各支派来说，我想就是积极的对准那边呢，是安静的等候，安静的。那还有往下是七节，这按照现在的环境是什么环境？这就是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没牛没羊的，就是这样的环境。就这样的环境，就求神在这年间复兴他的作为啊，所以说做。那所以呢，对哈巴谷来说，他现在难道只是看环境吗？他不是啊，在十八节你说，在十八节你看他怎么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主耶和华是我什么什么？这环境虽然这样子，但我的眼睛不是单单看环境的，我看神，因神欢喜，神是我的什么什么？那我就这还有包括对准神的旨意求复兴了，所以这就只管看神，对准神来求，那两边相对。一边我写不看环境专看神，不看环境专看神，对到那边不畏艰难信从神，不畏艰难信从神。得地确实也是，你说不难吗？确实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是不要怕环境，信从神，因为神凡事都能做，不畏艰难信从神，不看环境看专看神。还有十八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神是审判的神，但是神同样也是救我的神，我会因着神欢心，因着救我的神喜乐。我想不单是对哈巴谷是这样，对以色列人都是这样。我们确实犯大罪，我们确实是得罪神了，我们也因着我们的罪在神面前受了该受的惩罚，但是呢，我的神不是说向我永远发怒的神，也不是一直审判我的神，神是救我的神，我要因救我的神喜乐呀。他打伤了我，也医治我；他审判了我，也拯救了我，也拯救我。所以，像这弥迦书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节唱的真好：“神啊，有何神圣像你？饶恕罪过，赦免罪孽。我不喜爱犯，不永远怀怒，乃喜爱施恩，喜爱施恩。两边相对，这边我写的是因神喜乐，因神喜乐；对到那边，因神满足，因神满足。那最后十九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真的，有些时候啊，看看环境，你的侍奉的力量都没有了，是吧？国中都满了奸恶，然后呢，巴比伦又来欺负，你要这个看看，看得灰心灰土，圈中又没牛又没羊，葡萄树也不发旺，无花果树不消又不结果，你越看呢，就叫没力量，什么一点力量，这个灰心灰土了。但是呢，感谢主，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所以我们几时一看主，一直一靠主。主就给我力量，在荒凉的时代仍然靠主稳行在高处，快跑如母鹿的侍奉，是吧？也就是说我们是复兴或者是好的光景之后，我们才有力量服侍，是吧？人多了我就有力量服侍，人嘛看看个少的可怜，没几个人，我这侍奉的力量都没有了，这消化如水了，是吧？所以哈巴谷他就是特别在荒凉的时代，在望楼上，他的脚步快如母鹿的蹄，他就稳行在高处了，与神同心同工同行，主耶和华是他的力量。所以在这些年间，在这很不得时的时代，在这看起来好像很荒凉的时代，但愿我们也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他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两边相对，这边是神是我的力量，对到那边神是我的福分，神是我的福分。还有两边，一边快如母鹿稳行高处，快如母鹿稳行高处，对到那边平信胜敌，平信得地，平信胜敌，平信得地。那小节呢，这里我写信神作为，信神作为，对到那边信神应许，信神应许。那今天的大轮子就是让我们对准的求，一边是求生命，一边是求复兴啊，因为神应许给我们的地，神应许的是没有一个是没有一样是落空的啊，神应许是地，这是次地的，这个是不会落空的。那边呢，神指明的关于将来复兴的指望也不会落空。那只要把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对准的求，因为神是我们的力量，神也是我们的福分。那神也会能够让我们在侍奉当中一直稳行在高处，快跑如母鹿。
我们一起来看小轮启示录二十一章的十六节，这里就讲到城是四方的，它长宽高各有它的尺寸，而且城有它的样式，样式就是四方的， 尺寸呢是用天使用尾子量的尺寸，长宽高都是4000里。那这座城确实很高很大，虽然是高大，但是这个城它是永远坚立的。在希伯来书讲到这个城是有根有基的一座城，然后也是永存的。同样希伯来书讲，我们在世上并没有长存的城，我们乃寻求那将来的城。所以这个城它是有根有基，是立得稳的，是高大永远长存的。而且城里有神的荣耀，有爱主的义人啊，都在这城里永远的平安，永远的稳固，永远的喜乐，永远住在神的荣耀里，那真的是好的无比。那今天在以赛亚书的第7章，就是看到亚哈斯，就是犹大南国，在亚哈斯做王的时候，由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来攻打耶路撒冷。那这个耶路撒冷现在呢是在仇敌面前站不住。今天在启示录那边也是耶路撒冷，但是启示录那边的耶路撒冷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神的心腹，有神的荣耀，没有罪恶，是义，有义居在其中的。而今天的以赛亚书7章的耶路撒冷是神的城没有错，但是里面我们看到亚哈斯大大的放肆，大大的放纵作恶，甚至把神殿的很多的样式都改变了，那以至于耶路撒冷在仇敌面前站不住，被倾覆。本来仇敌来了，神说了，你如果信，你就必立得住，你也必立得稳。结果亚哈斯不信，不但不信，而且我们还看到他还做了这么多的恶。所以呢，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过来手，其实他本来就是冒烟的火把头，不会烧得起来的。但我们却是在历代志下的28章第5节到第8节看到亚哈斯、耶路撒冷、犹大国整个国家被这两个王大大的杀败，而且甚至可以说是大型杀戮。圣经讲大型杀戮，一日就杀了犹大人12万，而且这12万都是勇士。这里代下28章第6节就解释，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本来是因信就可以在神面前立稳，可以立得住的，那只要离开恶，离开一切的强暴作恶，信神立得稳，结果他们不信，照样的犯罪，结果就被这两个王大大的杀戮，大大的屠杀，整个城非常的破败。那往后呢，往后以赛亚让亚哈斯在求兆头的时候，他也不求兆头，他说我不试探耶和华，这种假借着这种属灵的言语来遮掩自己的这种属灵的糊涂。那然后以赛亚就预言神要兴起以马内利，就是做我们的救赎主，那就是让我们快快的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必得拯救。那当然后面再讲到亚述这个剃头刀也来了，把整个犹大国的剃光的剃掉。那前面是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就是亚兰王跟这个北国的王，后面又是亚述。那我们就看到亚哈斯他一直以来在前面这两个冒烟火把头把他们杀戮的这么的厉害的时候，他没有一点的受教，仍然王梗放肆的作恶，所以没有悔改的一颗心。结果神还要兴起亚述大军来惩治他们，让他们更加的衰败败落。所以今天这边以亚哈斯为代表的这个耶路撒冷充斥的都是罪恶，以致带来的是衰败再衰败，衰落再衰落，因为不信，因为作恶，他们难以立足。而那边呢，就是看到天上的圣城真的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住，义人他们每一个是因信得救，因信称义，也因信住在神的荣耀里面，神真的是做他们的以马内利，耶稣基督在城里就是我们的以马内利，是我们的平安，是我们的稳固，我们住在这城里面是永远的得坚立的。所以今天两边的相对，一边是按尺寸界，就是天上耶路撒冷按尺寸界，那边呢是凭神话信， 我们就因着神的话，我们信，信的立稳，我们按着尺寸建，我们这个建的也必然立稳。还有两边，一边是坚立，一边是败落。小论子我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求主带领我们能够抓住他的应许来向神来求恩，因为凡是神应许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所以我们只管凭着神的旨意求，凭着神的应许求，相信神必然按着他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福分啊！也求主也让我们对准神的心意和旨意，求大复兴要临到，就像神复兴他的作为，在过去他怎样复兴他的作为，在如今求主也复兴他的作为。我们不看环境，也不因着各样的事情而软弱，反倒我们是因着神的旨意，因着神的作为，我们心里高兴，我们稳行在高处，我们快跑如母鹿。但愿使我们也对准的来在神面前求复兴，求主让我们更多经历他的厚恩，经历他的大爱，经历他的大能。我们一起来祷告。